既然前些天啊，我知道你去了趟旧金山，那里天气啊很不错，我想你一定玩得很开心吧？
天气是不错了，不过我当时这个日程安排得太满了，结果连那个金门大桥都没看到。
哎呦，
说起旅游来了，如果现在让你到中国旅游的话，你会去哪个城市呢？
香港。
哦。
我是去过香港两三次啊，我觉得那里真是购物的天堂，而且呢，吃的又好。不过啊，现在这个经济听说是每况愈下了。哎，对了，前两天啊，我看到《纽约时报》上面居然说董建华他准备辞职了。
现在他只是众说纷纭了。不
哦，
过有趣的是呢，这次香港政府的发言人啊，他并没有辟谣，而且呢拒绝评论。
现年67岁的董建华是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大陆之后，由中共政府指派的首位特区首长。不过，商人出身的董建华在接任此职时并没有什么从政经验，在其任职期间出现了数次大的中共认为的政治过关，香港的经济也出现了衰退。去年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主示威，要求董建华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他的特首任期到2007年结束。到目前为止，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对于董建华的辞职传闻拒绝发表任何评论。目前到达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董建华对媒体说，我知道你们在心里有许多问题，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做解释。有媒体报道说，董建华此次会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样董建华可以有脸面的辞职，并且也不会让钦点董建华的北京当局脸上无光。媒体报道，董建华的副手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将临时接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一职，直到北京任命新的人选。对此，香港资深的时事评论员洪清田认为，董建华现在辞职的时机不错，如果新任特首接任董建华任期5年，一下子就把香港民主派争取0708直选的挑战化解于无形，这是中共一手操办的压制香港民主自由的伎俩。作家兼新闻记者杰斯伯·帕克说，董建华是江泽民选定的，他的领导在许多方面是失败的，不一定得到胡锦涛的认可。胡锦涛在全国各省份都在指定新的领导人，自然也会指定他的人作为香港特首。这对香港自尊是个可怕的打击，这清楚地表明港人治港的口号是空话，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是北京做的，香港将会实现真正政治自治的构想正在破灭。香港民主人士要求在2007年有更多选举权。观察家们说，北京不会在这上面松口。北京的外交人士表示，对董建华的辞职感到吃惊，认为这无异于对外承认北京当初的选择是错的。
其实刚才的分析有一个错误啊。
哦。
应该按香港的法律呢，董建华如果提前下来的话，他首位的继承人应该是政务司的司长曾荫权，而不是唐英年。
《纽约时报》上啊也是这么说的。
被视为最佳继任人选的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傍晚在香港出席政治发展研讨会时，笑容满面接过请愿人士的信件，但他对于董建华辞职的传闻，会前会后都不发一言。他在研讨会上表示，希望市民可以在年中就政治发展问题达成共识，政府可发表第5号报告书咨询公众。有多位民主党成员到场抗议，指报告书提出将选委会和立法会人数增加的建议是反民主。他们并要求曾荫权在证实董建华辞职后辞去政治发展小组召集人一职。另外，对于如果董建华离职接任的行政长官任期，中港有不同的意见。中共政协港澳台委员会认为只是需要履行余下的2年任期，但香港民主派和法律界人士很多都认为应该为5年，但他们不希望就此分歧要求人大释法冲击香港的法治。港大最新民调显示，港人在2月中信任北京中央政府比率为41%，较2个月前大跌10个百分点，不信任比率则上升8个百分点，达到27%。但董建华辞职传闻对民调结果的影响暂时未能反映。
哎，不过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说现在让董建华下来，是中共压制民主派的一个伎俩呢？
这是因为民主派他一直在努力啊，说要等这董建华任期到的时候，也就是2007年呢，他争取普选。
嗯，
但是如果董建华现在提前下来了，那在6个月内呢，就要选出新的特首。你想在6个月内，民主派他不太可能有什么作为。
嗯，
那么新特首呢，又任期5年，一下呢就到了2010年了。
哦，不过这种政治手腕呢、啊、看起来高明、
嗯、
但是明眼人呢还是不少，一旦人家了解了，其实我觉得是会很失民心的。
嗯，其实还不止于此了、
嗯、
那政论家林峰先生呢，他还指出了呢中共这一招的另外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香港这个前年去年为什么50万人大游行，那是因为香港相当一个部分原因是对董建华非常不满啊，对董建华非常不满。所以好像是美国的新闻周刊吧，说这个董建华是香港的民主之父，因为没有人，香港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可以动员香港50万人到100万人上街游行，就是因为董建华的无能，才能够把民众这样激发起来，啊，所以本来香港人对普选也并没有那样强烈的要求，但是因为董建华的无能，大家就感觉到，因为我们没有权利来选我们自己特首，所以呢，才让董建华。不但做了一届，还要做2届，所以他们这个对2007、2008年这个普选的一个要求就是强烈。现在呢，如果董建华走掉了，下台了，换一个郑英权，郑英权因为名望比较高，民众对他看法都比较好，那么人家就觉得，哎呀，即使没有普选，董建华也可以下去了嘛，而且换了一个比较好的上来嘛，那就我们就不用再争取2007、2008普选了嘛。那么这样子也不错了，所以这样子就等于是民主派争取这个普选或者争取这个政治改革，他那个着力点就没有什么着力点了，那等于是民主派那个声势就会减弱，而且会减弱的相当厉害，看样子。所以这个等于也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权谋，对付民主派的权谋。
哎，我觉得中共这个上层的政治运作啊，一直是一种黑箱作业的手法，在外面的人呢是很难摸到门的。你想啊，外界传说说胡锦涛啊不满董建华这个执政能力，我看其实也是猜测而已。
这就所谓呢，内行看门道，外行是看热闹。
嗯，
其实呢，即使是黑箱作业呢，也是有规矩可循的。
嗯，
那我们认为的一件小事情，可能在内行人眼里啊，他可能已经推出这个结果来了。
哦，你可别人说你是政治的内行吧。
我不是，不过呢我是能找出内行的这个专家。
哦，
那这回我们采访到林峰先生呢，他就是港台方面的专家了。
是
他提出了一个呢去年底在澳门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可能呢就是现在人们传说董建华要辞职的一个起因。
嗯，
澳门这个回归5周年啊，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那边到澳门参加庆典，但是董建华也带了香港政府的一些高官到澳门去，结果呢就是胡锦涛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就对着那些官员就向董建华进行训话，包括现在在香港很流行的那句话就是要查找不足。当时这个而且很奇怪的这个训话，他那个录影带啊后来就交给媒体放出来，就等于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这是给董建华一个非常的没有面子的事情。而且当时董建华在给胡锦涛训话的时候啊，他那个2只手啊一会交叉一会放下，一会交叉一会放下，就正是所谓锁住五策。所以呢当时已经在传，就是说胡锦涛温家宝对董建华实在是非常的不满，要他下台。
哎，有没有当时的录像啊？
这录像我还真没找到
啊。
不过呢想一想也是觉得这个特首可真是不好当啊。
嗯，有时候我倒是挺同情他的，你想要想坐这个位置呢就得完全听核心的话、
嗯、
但是听了吧其实呢又得罪了这个香港的市民，还不如去开他的公司算了。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啊。
哦，
据林峰先生说，当年董建华他那个公司啊是面临很大危机的。
哦，
是中共方面呢注入大量的资金才让他转危为安。
总的来讲，他这个在七八年里面呢，他的问题是太多了。那不但是政治上，不但是政治上倒退，啊，那个他就跟民主派像是拒绝来往啊。然后呢，北京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在内部呢就等于是拼命拉拢那些亲北京的土共。所以他完全没有这个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建树，完全不提这个政治改革发展民主，完全不提。而经济上嘛也是一塌糊涂，因为经济上他那个当然客观环境也有一些，但他本身呢就缺乏这种应变能力。因为我们知道他那个他本身本来是公司的董事长啊，都放海外，这公司本身本来就运作不好，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管理这个公司差点破产，后来是因为中国帮助借了一笔大概有1亿多美元才他渡过难关，所以他公司的经营并不好，他连个公司都管不好，我们管一个香港就更加复杂了，所以他用这种家长制来管理这个香港，结果就是连经济都搞不好。比如说他那个地产最厉害的时候大概跌了6-7成，股票差不多也跌了，也跌了5-6成。而他每次在施政报告的时候，前几年都是大吹大擂。比如说，当时曾经提出过香港要建设10几个中心啊，什么包括这个什么，香港本来就金融中心，我们都知道这个最清楚的了，还有一些服务中心啊，什么运输这个都是。但他就提的一些东西就很不实际的，比如说要开始把香港建设成为一个科技中心啊，所以后来利用这个口号把那个地皮就很便宜的卖给这个李嘉诚的儿子，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大家批判这个官商勾结的这个典型。然后他又说香港要建立什么重要港中心，要成为重要港，就是重要中心，甚至我觉得很可笑，说要建设把香港建设成为汽车修理的中心，我就不晓得他这些中心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就在那里乱讲，结果当然是完全没有实现，完全没有实现。还曾经说要把香港建设成这个，那个不是他提出来，他那个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说是要把香港建设成要超曼哈顿，要超过美国的曼哈顿。所以像这些问题我就觉得根本就跟共产党那种好大喜功啊完全一样的，结果是什么都达不到，就搞得经济一塌糊涂，那个失业率在全世界来讲都属于相当高的失业率，曾经到过8%，一直到现在大概还在5%以上，比台湾、新加坡跟南韩都要掉高。所以因此这个为什么民众那个怨气很深呢，跟这个有关系。
哎，金然，说了这么多啊，到底董建华这个辞职的事什么时候才见分晓呢？
一般认为会在这个人大或政协结束之后呢就会有分晓了。那么也就是在这几天了。其实呢现在这个说法大家都是推测了，甚至于呢你像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叫张炳良，他就不认为说董建华这回当选政协委员呢就意味着要让他提前下来，反而呢是要加强他的地位。
其实我想不管这个结果如何啊，
嗯，
在中共这个强力控制和香港民众争取民主自由这之间呢，香港一直会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是啊。
好，各位观众，那我们这次节目的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